丁艳平当着罗成的面儿说了一番凄凉的语言，罗成就手表示他愿意给丁艳平做义子。罗成这句话一出口，可是出乎老头子的意料之外。丁艳平上上下下看了看罗成，呵呵，罗成啊，你说这话不是开玩笑吧？罗成说，老人家，怎么能是开玩笑啊？刚才您不说了吗？我100天的时候您抱过我，在您胳膊上尿过尿，您说我爹还曾经说过，要把我给您，您当时不要，您当时不要，恐怕怕我不偿命，养半截死喽。现在我长这么大了，结结实实的，我跟我爹也学会罗家枪了，也会点武艺了，绝对没什么事儿了。这么大个儿子您还不要吗？啊，现在我就怕您不要我。罗成，国有此意吗？真的，真有此意呀、啊、小子，真要有这意思的话，那就得跪地下磕头叫爹。好嘞，罗成反应快，哭腾跪地下了，崩磕一个头。义父您好，而罗成给您见礼了。老爷子听到这里哈哈一笑，哈哈哈哈哈哈，好啊好啊，快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来。丁艳平马上让罗成起来，又坐在那椅子上。丁艳平这阵马上用另一种眼光上上下下打量罗成，真可能是眼里瞅着心里爱呀。丁艳平毕竟是年事已高，人们都说呀，人老了就喜欢小孩，年轻的时候对孩子还感情不那么浓，一老了觉得自己人生道路不长了，将要离去了，对年轻人就更加关爱。所以丁艳平自己一生没娶妻室，到了这一把年纪了，他的的确确有一些晚年的孤独和凄凉。罗成这个举动对老爷子无疑是心理上的慰藉。老头看着罗成心里乐。罗成这个功夫跟老爷子就说了，老爹，咱这样吧，咱们爷俩在这儿一见面，我看这是天意安排呀。您想，我100天的时候您见过我，现在我长这么大，咱们又在这儿见着，还恰巧在这店房里碰面，你说这不是老天爷安排您吗？对呀对呀，这真是天意呀，人世有很多事情是始料不及的。对呀，今天我管您叫声爹，没别的，咱们爷俩得在这儿摆桌酒席庆贺庆贺。好，摆桌酒席庆贺庆贺，您别动。罗成站起来，马上到外边告诉店小二，准备一桌上等酒席预备酒，我们爷儿两个要吃要喝。同时呢，也告诉王八党谢英登等人，今儿个晚饭你们就在东北方吃吧，我不跟你们在一块儿一起用饭了。上房屋我碰上一个熟人，我有重要事情。王八党一听，好吧。于是罗成就二番回到了丁艳平的住室。时间不大，酒宴给摆上来了，就在这屋子里边把这桌子拉出来，摆了满满一桌，酒坛子起开，酒碗摆上，筷桌布好。罗成坐在这，老爷子坐在对面。丁艳平就问罗成，罗成啊，你这是上哪儿去呀？罗成说，老人家，跟您说，我妈呀做了个梦，神灵点化要让她上泰安神州降祥还愿，我妈是个信佛的人，就差我替她上泰安神州降祥去。哦，看来你我父子相见，这有神灵之点呐。你要不去降祥，我们怎么会在这里见面呢？罗成说，就说的呢。哎呦，说着话把酒就倒上了。老爹，来，你我父子在这一见投缘啊，咱们先喝一个怎么样？丁艳平说，好，来。说着话端起酒碗来，咣咣咣咣咣，先来了一个，接着罗成又倒上酒，咣咣咣咣，又来了一个，一气儿来仨。罗成一看，这老爷子好饮海量。 老头三碗酒下去，面不改色，泣不成声，接着倒上酒，一边吃菜，爷俩一边聊。丁艳平就问罗成：“罗成啊，你爹身体还好啊？”“
嘿，我爹啊，身体好着呢，他经常啊提起您来，老挂念着您。”“
是啊是啊，人一老了啊，就光想往事，想老朋友。你爹想我，也像我想你爹一样。有时候我就想当年我们年轻时候那个样子，怎么一转眼突然就都老了呢？啊，忽然间我怎么这头发跟这胡子就都白了呢？啊，唉，往事不堪回首啊。唉，我爹说啊，说您这枪啊是天下一绝。
唉，什么绝不绝的，
就那么回事吧。你们罗家枪那也是一绝呀，你爹那罗家枪是一般人不能比的，要不然的话他怎么能够在这当这个北平王啊？隋王朝谁都征服了，唯独没征服他，让他割地自立，还拿着隋朝的俸禄银子，大隋朝就他这独一份，没有第二家。唉，老人家，我爹说了，我们罗家枪虽好啊，但是要跟您丁家这双枪要比，那可差着老大一块的啊。这是你爹亲自说的吗？
对呀，是我爹那么说的。
小子，你爹说的这话呀，这不是你干爹说醉话啊，他还真是实话。跟你讲，罗家枪虽好，但是跟我这丁家双枪要碰上，他得败北。罗成说：“就说的呢。”
哎呀，我说老干爹啊，什么时候有机会呀、啊？我得跟您学学这双枪。这单枪我练会了，这双枪我没摸过。我琢磨这双枪肯定能挺好玩。
嗯，这什么话？双枪挺好玩，那是好玩的嘛。倒在疆场之上，双方兵器相举，那是见生死的，那可不是好玩的。
哎，好，哎，干爹，来，再喝，
又喝一个。哎，老干爹，我跟您打听一下，您这双枪的招数，要是有机会的话，能不能交给我呀？
交给你，小子，你要想学我这双枪啊？
啊，我要把这双枪的招数交给你，就等于我把这条命给了你了，知道吗？
丁艳平一说这句话，罗成马上把话锋一转：“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老干爹，我可没想到有这么严重啊！哎，是是是，您那个把双枪招数交给我，那相当把命给了我了。这我可不学了，我不学了。来，咱先喝酒，咱喝酒。”
接着又喝酒，左一碗酒右一碗酒，喝来喝去，罗成一看这老爷子也有点醉意了，罗成就问这老爷子：“您此去到瓦岗山下帮着杨林当长蛇镇的镇胆，战胜瓦岗山，您有把握吗？”
老爷子说：“怎么没有把握？
我跟你说，你的义父除非是不出马，出马我就得得胜。
跟你讲，要不是打瓦岗山的，打别的地方我也不去。打瓦岗山这里边有个原因。”“
有个什么原因？”“
我这个双枪啊，一般是不传人的，我教了一个徒弟，第一个徒弟我教的是玉面小子都双枪胡尔富。这个胡尔富啊是个很聪明的人，但是他很浮躁，在我这里学了些皮毛的东西，我这双枪的真谛他并没有得到。学了点皮毛东西呢，他就急于要去建功立业，要当官，要去发财。我一看他求官心切呀，所以我也就不拦他了，我就让他去了。结果他到大隋朝当了个地方官，瓦岗寨刚一起事的时候，曾经派胡尔富征剿瓦岗山，最后这胡尔富 就死在瓦岗山的这伙贼寇的手里。丁彦平说这番话呀，是因为咱们这段《隋唐演义》没说双枪忽尔复这一段。瓦岗山刚一起的时候，咱曾经说过，隋朝派了几路人马多次征剿，未能成功，其中也包含着双枪将忽尔复这一次征剿。所以今天丁彦平把这话说出来，忽尔复虽然是没有学到我双枪的真谛，但是毕竟是我的徒弟呀，我徒弟被瓦岗山上的人给杀死了，当师傅的脸上无光，所以今天杨林请我出山，我其中也包含着要给我徒弟报仇的内容，知道吗？哦，是这样。那么除了忽尔复，您还有徒弟吗？哎，再还有两个徒弟，都在我的那丁家集呢。我这两个徒弟呀，我看上去还可以，因为我这两个徒弟呢，都是普通的庄稼人，也不想当官，也不想发财，为人忠厚老实，学这双枪就是为了健身，广而言之，为了保护丁家集周围百姓邻里的安全。冲这一点，我就把双枪交给他了。我这两个徒弟可以说是入室弟子，我们老丁家的双枪啊，从上几辈往下传有一个原则，叫传妻不传女，传子不传逆。罗成说什么叫传子不传逆，传妻不传女啊？就是我们这个枪法传给儿媳妇，不传给闺女。为什么不传给闺女呢？传给闺女，闺女出门的嫁到别人家去了，把这招数带给别人，为了不外传，所以是这是个规矩。传子不传逆呢，就是传给儿子也得挑那个好儿子，忠厚老实，为人正派的。如果是逆子，不听爹妈的，胡作非为的，这功夫不能传给他，传给他就犹如给虎扇了翅膀了，这就不好了。哦，我说的呢，刚才呀，我跟您说呀，要学您的双枪，您跟我说呀，说要是交给我枪，就等于把命给我了。我现在理解您这句话的意思了。嗯，什么意思？您不刚才说了吗？传子不传逆，您现在没有妻室，没有子女，现在呢，除了徒弟，只有我这一个干儿子。那么我这干儿子要跟您学双枪呢，您现在对我还没有底，您不知道我是孝顺的儿子还是逆子，所以这枪呢就先不交给我，您说是不是这意思？老爷子一听，
罗成啊，你这个冤家，看来刚才我跟你说这句话你还往心里去了啊？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孝子啊？我跟你说，我看你是个孝子，你能替你娘到泰安神州降香还愿，你的行动就说明你是个孝子，说明我对我娘孝顺，现在您没看出来我对您孝顺不孝顺呢？孩子，我看来你对我也会孝顺的。罗成说这么讲吧，刚才我这一个头磕到这地下，我心里边就有一个想法，我没说出来，就是怕您不爱听。说你有什么想法？罗成说，老爹爹，刚才我听您说出那一番凄凉的语言，我那眼泪往肚子里边咽呢，我怕夺眶而出，让您看着笑话我。我觉得老爷子就凭您这身功夫，就凭您当初曾经当过南陈主的这个兵部侍郎，您是有身份有地位，在世上有业绩的人呐。啊，最后您落得个老来无子，没有妻室，啊，单人对孤灯，多么难过呀！我当时就想了，我认您做干爹，我给您当干儿子，我还没有娶妻生子呢，将来要娶妻生子的话，要生两个儿子，我爹一个，您这一个，如果要生四个孩子，我们家俩，您家俩，
如果说我爹要给我娶俩老婆，放您那儿一个，放我这一个，我两头住着，让我那个妻子侍奉您，将来您要百年之后，我就给您顶灵下葬，我就给您摔盆扛幡。不但说这个，就是给您埋到土里头，每逢清明佳节，我年年给您上坟插柳，我就能做到这个。罗成把这话一说到这儿啊，把个丁艳平老爷子说的眼里边转了泪了。老头子这么大岁数没听过这个，这老爷子眼里边转着泪，端着酒碗，这嘴里边还乐。罗成啊，你这个小冤家，你可真会说话呀。这几句话说到你干爹的心里去了。你干爹是个刚强志气的人，这一辈子从来不求人。我自己也想过，将来我死怎么死都行，大丈夫死于片野，我不求人。可是今天你这几句话把你爹心里边说的好心酸。好，你这个头没算白磕，我这干儿子也没算白收，我得感谢罗毅能为我生出你这么一个干儿子来。罗成，且不说将来我死之后你能不能给我顶灵下葬，给我摔盆扛幡，就眼下你给我说这么几句话，我听了我心里边就痛快。来，爷们儿，再干一碗。说着话，一碗酒又喝下去了。喝下去之后，把这酒碗又放下了。丁艳平说：“罗成啊，你这个小子是个有心计的人，我看得出来，你也是个视武如命之人，在这一点上跟你干爹有共同之处。你看见我那个双枪啊，你心里边就痒痒，恨不能知道这双枪的招数是怎么样。我刚才说了一句，我教过你双枪，就把命交给你了，你就不敢学了。你以为是我不愿意教，其实不是那个意思，这是爹说的真话呀。这招数要告诉你，就等于把命给你了。其实不用费太大的功夫，我就把这个招数口诀就在这酒席宴上，我跟你这么一说，这就是一张窗户纸，活着什么都看不见，捅开一窟窿你就全明白了。罗成说：“老人家，能那么简单吗？”“那可不，就这么简单。你能学会你们罗家腔，我把话一说你就能明白。如果你什么都不会，一天五没练过，我跟你说三天三夜你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”罗成说：“就是啊，但是这个那就今儿个先不说吧。别，咱们爷儿俩不容易在这见一面，初次见面我无以相赠，你管我叫声爹，你说我给你什么呢？我给你金银财宝，你爹一世清贫，什么都没有，拿不出来。你说我给你什么东西物品？你是北平王的儿子，你们家里边什么不趁呢？什么都不可贵。今天为父哦，就把我这双枪的招数交给你。交给你什么？你会的是罗家枪，我教给你单枪破双枪的招数，以此作为你我父子见面之礼，你看如何？”罗成一听：“老爹爹，真的真的，我说话算数。”罗成站起来咕噔又跪地下了：“老爹爹，多谢您传艺之恩。”蹦蹦蹦磕仨头，磕完这仨头又站起来了。老头又乐了：“哎呀，一看罗成这孩子太懂事了。”让罗成坐下。罗成，你使单枪，我使双枪，也许将来在江湖上，在战场上，你也可能统兵带队，面对你的敌人手使双枪。你要碰见这个使双枪的，跟你得使单枪的，两军对垒，二人交锋，俩马一打对面，他手中摆着双枪，我问你，你怎么办？ 罗成说：“我怎么办？我抖枪就扎吧。”“
你抖枪就扎，那么使双枪的左手往外一挂，你这枪你就输了。”
罗成说：“我怎么输了呢？”“
你想啊，我这个双枪抓的是当间，是四个枪头，你这个单枪阴阳把，其实你的前手也是抓的当间，前面有效的长短我们是相等的，你这枪往我前面一扎，我用左手枪往我一挂，我右手枪就可以往里近身，右手枪一扎，你那个枪撤不回去，没法拨打我这枪，即使你能用枪杆往外拨打，二马一错蹬的时候，我这个双枪盘肘还有枪头可以扎你的软肋，一着面不出三招五式你就输了。”“
哦，对呀，老人家，如果真要将来我碰见这样使双枪的，那我怎么办呢？”“
你怎么办呢？我先教给你口诀，你把它背下来。”“
罗成说，这玩意儿难不难？我能背得下来吗？”“
很简单，你记住，双枪发，单枪炸，双枪不发，单枪拉，一字定枪法，回身盘肘扎。”
就这么几句，记住没？罗成说：“我没太明白，您说说这怎么意思？”“
我跟你讲，二人对面，你使单枪，我使双枪，你不要急于抖枪扎我，而是要看对方双枪进招不进招。如果使双枪的人，他手摆双枪，奔你左右软肋双枪扎来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你一不用拨，二不用挡，你只需把你这个单枪用你的右手抓住枪转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你这个单枪的枪身就比我这个双枪有效的枪身长了，明白吗？你这个单枪直接奔我扎来，我双枪虽然想要扎你的左右软肋，因为我抓的枪的当间前面有效部位短，不等我扎着你，你那单枪已经先扎着我了，这就叫双枪发，单枪扎。”
罗成一听：“对呀，这真是一张窗户纸，一捅就透啊。”“嗯，我知道。那么双枪不发，单枪拉呢？”“
双枪要不扎你，单枪就撤回，二马一错蹬的时候，你这枪一横，这叫一字定枪法。反过身来，我这双枪盘肘有一扎，你拿枪一搏，你那个单枪也可以盘肘扎，你那个盘肘扎比我这长，必然刺我于马下。”
罗成一听：“得，这回我学会了。”